我们来开始成人主日学，继续讲真敬拜啊。想到敬拜呢，我们会想到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就是说唱诗啊，唱诗的就是敬拜啊，这是我们普遍的认为，这是错误的哈。不是完全错，这样理解是有误的啊。敬拜不是单指唱诗，唱什么诗歌啊，怎么去唱？什么时候唱？那这样的话就把敬拜缩小化了。当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包含他的讲道、他的唱诗、他主日的整个程序、他的祷告、圣礼，这些都构成了敬拜的元素。所以说，当你想到要讲敬拜，可能是要唱什么歌啊？什么歌能唱？什么歌不能唱？对吧？我正想问呢，赞美之泉能不能唱？我也想问迦南四响能不能唱？那你这样理解的话呢，就把敬拜缩小化了，就是把最最重要的道的这个元素把它给忘记了。无论是诗歌也好，祷告也好，圣礼也好，正道也好，它都是以上帝的道为中心的。以这个中心，扩展出来的每一个的元素，构成敬拜。这个是我们要讲的敬拜。那这一讲要讲教会与敬拜，蒙拯救的目的是为了敬拜。在上一讲我们晓得，教会它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个群体，是神超自然的工作，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聚集，它也不是某一个目的的聚集，它是一个被动的，上帝以他的大能向死在最终的人发出他的声音，他的呼喊，死人从最终从坟墓里面走出来，敬拜上帝，这个是教会的意思。那上帝让把教会呼召出来，让教会做什么？教会里他的每一个子民在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会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使施洗，对吗？对。后面还有，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教训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敬拜上帝。教会被呼召出来，最终的目的，最崇高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上帝。在西敏小的问答第一问也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堕落之后的人，没有人可以达到这一目的。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敬拜自己，崇拜自己。因着上帝赐下一位救主，他把人从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带到以神为中心的状态。所以救赎让人回到了人原来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在上帝没有来到之先，叫已然和未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被罪所玷污，不能完全达到被造的目的，敬拜他，荣耀他，也会敬拜自己，也会敬拜其他的事物，也会偏离敬拜上帝的方向，罪总会玷污我们的敬拜。但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多多少少都在想着去荣耀上帝，以上帝为乐。如果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许许多多的说辞，或者是各抒己见。你问一个基督徒说，上帝为什么救你？他会说，上帝救我，让我与他关系更亲近，上帝会给我力量，上帝给我永生，上帝让我享受福气，这些可能都对，当然有可能没有正确的表达上帝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上帝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各抒己见，而是为了敬拜他，而是为了荣耀他，而是为了把所有的蒙恩典的这些福气接收过来，然后再以他的话语来感谢他如此在我们的身上实行拯救。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救赎，就不可能拥有对上帝的敬拜， 堕落之后的人对上帝是没有真敬拜的，只有对偶像的敬拜，对自己的崇拜，对自己的高举，对上帝是没有敬拜的。如果今天我们被救赎了，那为什么敬拜没有成为我们人生或者成为个人成为教会集体的最崇高的目标？当你来到教会，或者当你翻开圣经，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最终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敬拜他啊，高举他，颂赞他，称赞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一切的奇事。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经历救赎，没有明白出死入生，不懂得过去是活在埃及的奴役之下，现在自由了，没有经历救赎的奇妙的话，他很难认为他被拯救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也很难以将最高的荣耀来归给神。救赎和敬拜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没有经历救赎的人，他就不懂得去敬拜上帝。如果埃及人啊没有用这个劳苦和奴役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就不想离开埃及，他认为埃及好得不得了，他们也不会逃离埃及，他们所向往的是什么？在埃及继续的生活下去，虽然有计划生育，虽然很苦啊，虽然没有养老金，对不对？但是埃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他们加倍的苛刻他们的生活，他们被奴役的很苦，他们才想着向神去呼求，想离开埃及。离开埃及成为他们最大的愿望，脱离埃及的奴役是他们的诉求，他们向神祈求，向神呐喊，神就差派摩西拯救他们，他们经历了拯救，经历了救赎，他们才会在红海的边上对上帝发出赞歌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明白救赎的意义，没有经历出死入生的深刻的感受，没有经历被罪奴役和从最终得释放的过程的话，他很难懂得什么叫奇异恩典。约翰纽顿能够写出奇异恩典来啊，绝非是偶然啊，因为他这个人实在是太败坏啊，信了主之后还贩卖过奴隶啊，然后写了奇异恩典啊，是完全不同的啊，就只有经历啊的救赎，敬拜在这个人的身上才成为可能性。那么既然说蒙召是为了敬拜，我们从圣经找出足够的依据来，因为有太多基督徒并不认同，他们认为上帝拯救我还有很多的目的啊，对吧？给我福气，让我有倚靠，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逃城啊，这些都是对的，都没有错啊。但是这些仅此而已吗？不是，上帝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我们去敬拜他，让我们看见他的美善，看见他的全能，看见他对我们罪的洁净，使我们把一些颂赞都归给他。我们从新旧圣经来找出救赎与敬拜的关系。首先从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项真理的表明，人蒙救赎是为了敬拜神，而以色列出埃及是最好的一个救赎的例证。以色列在埃及他们是没有自由，被奴役的，他们痛苦啊，他们向神祈求，那么神守约差派摩西啊，让摩西和埃及的法老进行了神圣的对抗和战争啊，最终呢神大获全胜啊，神的名传遍当时的世界，神也用他的方式击败了法老所敬拜的偶像，击败了法老的固执，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又经历了红海啊，面对红海可以说他们是进退两难，往前进红海有洪水他们过不去， 往后退，由埃及的军兵在追赶他们。在这个两难的时候，上帝实行了神迹，洪水在这个红海中开了一条路，他们从这个红海下面走了过去，他们获得了拯救。埃及的法老军兵全部被淹没在这个红海的下面。当他们获得拯救之后，他们在红海边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向耶和华歌唱。出埃及记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就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那你想，有哪一个以色列人会不敬拜神呢？他们真正经历的神迹，他们经历的神的拯救，他们亲眼看见上帝将埃及的法老和这一切的军兵扔在这个红海里面，他们对上帝发出了赞美，他们看见上帝实行了大能的拯救，给了他们重获新生的机会，他们心中所产生是什么？是感谢，是歌唱，是敬拜，是赞美。一个如此获得拯救的人或者这个群体，他们不得不敬拜神，他们不得不感谢神，除非这个人是瞎眼的，他看不见这是上帝所行的奇事。所以说，任何一个人与他的知识程度没有关系，如果他真正蒙了救赎，他经历了出死入生的这个拯救的话，他不得不向上帝敬拜，不得不向上帝屈膝他不得不屈膝。大家知不知道，在这个中国这个有一个官员叫林则徐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认为这个西方人他们膝盖是直的，不会下跪他认为这些西方人他们膝盖是太直了，不会下跪为什么我们这个大清人见了皇帝跪，我们膝盖是弯的，他们膝盖是直的。他还认为这个西方如果不买中国的这个牛黄，西方人就不能够排便这是林则徐这是真的这不是编的我要讲的是膝盖的问题。一个人膝盖他再坚挺，当他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从魔鬼的权势之下脱离的时候，他坚挺的膝盖也会跪下来。而以色列人就经历了这一幕，只有一个罪人心眼是瞎的，他不会向上帝跪下，他不会向上帝发出感恩的歌。所以出埃及记十五章就看到救赎与敬拜的关系，他们经历了救赎，救赎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获得某一种好处，当然包括他们得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让被救赎的人能够向上帝发出赞歌来，去赞美上帝。上帝的计划不止如此，上帝还拯救以色列民，招聚他们，使他们成为上帝宝贵的产业。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说，你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还并没有结束，上帝要领他们到他所产业的山上，在那个山上建立他的圣所。所以上帝要把以色列民带到的地方是什么？是要建立圣殿的地方。到圣殿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敬拜神，谁要在圣所里做王，他的百姓要在圣所里去敬拜上帝。 你会发现以色列民他们出了埃及进了迦南地，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去敬拜上帝，他们反而效法学习迦南各种敬拜偶像的方式，他们没有按照律法敬拜上帝，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规范敬拜上帝，他们发明各种敬拜的形式，在树下，在山冈献自己的孩子啊，用各种异教的方式敬拜偶像，离弃真神，并没有。那么出埃及的第一代人，他们对上帝的悖逆也是常见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靠上帝，反而充满了不信。当第一代人因为罪倒闭旷野之后，第二代人兴起，第二代人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又再一次教导他们要回应上帝的救赎，要回应上帝对你们的拯救。申命记26:8-10那里说，他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可畏的事和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教导第二代人啊，你们要纪念上帝曾经实行过的救赎，要纪念上帝要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到了应许之地要做什么？拿着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向耶和华下拜。无论第一代人还第二代人，敬拜上帝是首要的目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目的。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事情？以色列之后啊，他们得了迦南地，他们建了圣殿，有了祭司，有了先知，他们有没有敬拜上帝呢？他们没有敬拜上帝，他们偏行己路，背逆神，最终是死亡，是毁灭。他们在审判当中离开了应许之地，他们在审判当中失去了产业，他们只能在列国中啊被抛来抛弃。所以你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可以看到一个规律，当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律法恭敬的敬拜上帝的时候，神就赐福于他们；当以色列人悖逆上帝的时候，用异教的方式敬拜神或者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刑罚他们。所以以色列历史也可以称为一个敬拜的历史，敬拜神他们居首不居尾，他们离弃上帝的时候，苦难、战争、饥荒就追讨他们。敬拜神在旧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神救赎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敬拜上帝，敬拜成了以色列民首要要做的事情。那么到新约教会和旧约是不是一样的？仍然是一样。新约里的救赎和敬拜和旧约是一样的，因为新旧约不是分割的，它是具有连贯性、连续性的啊！你不能说旧约太严厉，新约比较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就更自由了，那这样理解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可以在新约也可以看到啊，外邦人的群体，外邦人首先没有人正确的敬拜神啊，没有人正确敬拜神。特别在罗马书1:18-25，那里特别写到，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他们没有先知，没有祭司，但是外邦人他们透过上帝创造的万物和人内在的这个良知，他们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他们不需要律法啊，他们透过大自然界的创造的奇妙，他们透过神放在他们里面知神性的这个意识，他们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神创造世界，创造宇宙，有一位神掌管万有，但是他们并没有敬拜神， 经文上就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知道神却不敬拜，这叫压制，叫压制。你可以看一看啊，哪怕在一个最专政的无神论政权之下，他们也会有一种对神明崇拜的痕迹啊。我们是共产主义国家，我们是无神论的啊，唯物论的，但是人对神明的敬拜从来都没有减少，对吧？你说朝鲜是个例外，朝鲜也有神明啊，金家三代人就是，金家三代就是他们的神啊，总要给人找出一个可以敬拜的吧，对不对？找出一个永恒的啊，可以崇拜的对象啊。虽然他们不能敬拜观音菩萨，不能敬拜各样的妈祖，但是朝鲜人可以敬拜谁？敬拜三胖，对不对啊？总要构画一个神明去敬拜。所以说人不是说不知道有神，他知道有神，故意不荣耀不敬拜也不感谢他，反而把神变成昆虫走兽啊，可朽坏的样式去敬拜他，去敬拜受造之物啊。外邦人啊，外邦人没有像以色列如此丰富的启示，他们无法像以色列在西乃山可以看到上帝荣耀的临在，但是外邦人可以透过整个的大自然界，透过内在的知神性，他们知道有一位神，他们却把神变成各种可以看见的昆虫走兽，一一的去敬拜。意思是说，没有救赎，人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敬拜。没有救赎的话，人的敬拜是把荣耀、把尊贵都归给偶像。人敬拜偶像的目的，其实就是敬拜自己，按照自己的样式打造一个偶像，把这个所谓的他敬拜的神明变成一个自己可以操控的，变成操控的。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哎呀，人都是愿意敬拜神的啊，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是喜欢敬拜神的，人最大的愿望和乐趣是什么？就是把上帝从世界赶出去啊。这个观点是谁？是爱德华兹提出来的。有人说人希望是有一位神啊，人希望有一位神与他同在，谎言。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圣经反而说，欲望人说，心里说没有，没有神，没有寻求的，没有明白的，人压制对神的这个基本认识啊，人是不是敬拜神的？人反而是敬拜偶像，因为抵挡真神，他要敬拜偶像，用假神代替真神。那么到了以弗所说，我们又看到罪人蒙救赎的一个最高目的的彰显，就是去荣耀上帝。虽然人在敬拜偶像的这种深渊当中没有任何的希望，他是不可能看见光明，也不可能奔向上帝，更不可能去寻找神，但是神总有恩典。以弗所书的一章三到十四节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里讲到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在基督里要拣选他的子民，赐下他的爱子，赐下圣灵，重生那个堕落的人，使他可以蒙恩，蒙到救赎。而且在以弗所书谈到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重生和更新，又谈到三个短语反复的重复，就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他是神，使神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每一个位格的事工都提到这一点，上帝拣选的目的为了什么？让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圣子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的目的为了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圣灵重生我们，把我们带进永恒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也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整个的救赎，神最爱的是什么？爱他自己的荣耀，不是爱我们。再讲一遍，神在救赎当中最爱的不是我们，他最关注的、最在意的是他的荣耀，不是我们。我们和他的荣耀相比，是一个次要的，不是主要的。我们会说神 爱我们啊，神爱我们，所以救我们啊。这是不是神爱我们，神要救我们？神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要救我们，他为了让罪人知道他的怜悯，他的良善，知道他的慈爱，他要救我们，这是对的。不是说我们可爱，上帝要救我们啊，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对吧？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呢？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让罪人晓得神的良善，晓得他救赎计划的奇妙和他伟大的牺牲。在以弗所第二章又同样提到这个观念，那里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啊！你要知道哈，保罗在后面又提到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句话提到两次。为什么保罗要提两次？第一次用括号括起来呢？保罗想到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啊！保罗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按耐不住内心的澎湃和沸腾，他一想到我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以前按照肉体的私欲生活，被魔鬼奴役，我如今活了过来，他的内心无法按耐住激动的心情，他马上说你们得救本乎恩啊！到了后面又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保罗到了后面又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世代的看。他为什么让我们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呢？无非是要向我们展示他的恩慈，展示他丰富的慈爱，不但向我们展示，也要展给后来的众多的世代的人，都可以看见上帝的恩慈是何等奇妙，让死的人活了过来。以弗所书三章又重复这个观念，那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说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神的爱是人无法能够了解啊！我们一生活的这个年岁啊，有多有少，有长有短，对上帝的爱的了解是有限的啊！别说我们一个人，就算从古到今所有的基督坐在一起，也无法将上帝长阔高深的爱完全的领受，是过于人所能测度。这个人所能测度，你不要认为它是一个个体，这个人所能测度可能包含了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围绕在大圆桌旁谈论上帝的慈爱，所有的谈论依然是有限的，是微不足道的，不能把上帝全部的恩慈讲述明白。到了最后一节那里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以弗所书反复的重复这个观念，是告诉我们蒙救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蒙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他，为了荣耀他。我们会说我蒙救赎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脱离地狱啊，这真的是很大的祝福，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蒙救赎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脱离地狱，也不是单单为了享受上帝的祝福，而是蒙救赎的目的是为了敬拜上帝，而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永远的侍奉他，尊荣他，可以不断的发现他的良善和奇妙。我们对上帝荣耀的发现就好比科学家天文学家对宇宙的发现一样，不断的挑战他们的极限， 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极限了啊，这个宇宙我已经看到边缘了，发现银河系不过是其中之一。我们今天对上帝恩赐的认识永远都是什么？都是有限的。我们认为自己我已经认识上帝了，其实我们认识的不过是有限的有限。在我们所认识当中，我们认为自己是认识很多了，其实不过是对上帝的恩赐认识太少了，太少了。所以爱德华兹就说，上帝是以无限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对上帝的爱的偿还，我们对上帝爱的回报永远都是有限的，永远是不够的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救赎的目的让我们去荣耀他，敬拜他，神看重他的荣耀，看重他的恩赐，他要让所有的他的儿女都要看到他奇妙的拯救。那么你在启示录又看到另一个主题，永不止息的敬拜。你可以到新约最后一卷书，你可以找到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敬拜上帝的场景。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了许多的场景，许多异梦和异象，最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什么？有一个主题反反复复的重复，就是永不止息的敬拜。在启示录第五章13节14节那里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个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在永恒当中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啊？那里再也不需要讲道，那里也不需要领唱，那你也不需要学习圣经，那你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敬拜。15章第4节又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为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19章4节又说，那24位长老和4位活物就服服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我想问一下，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呢？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一个牧师啊，他也不知道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后来呢，一个教会的信徒问他，牧师，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牧师一想，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当然又说不能说自己不知道。他说，哈利路亚，神这边一个哈利，这边一个路亚，啊，对，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永不止息的敬拜。我们的理性无法够到永恒。无法想象到了永恒当中，我们啊那时候就没有今天明天了，啊也没有过去现在将来，那只有永恒，只有永远都是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从新旧约可以看到这个共同的主题，敬拜的这个主题是新约到旧约所教导的，而且敬拜神这个主题就是永恒的，是永远不变的，是蒙救赎之人最崇高的目的。那么你也要知道，你蒙救赎的目的，无论在今生还是永世，就是为了敬拜他，就是为了去称颂他在我们身上所实行的救赎之功，是奇妙的，是惊叹的，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对救赎的理解永远是扒在门缝当中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只有不断的发现神救赎奇妙的时候，我们那个坚挺的膝盖才会在神面前跪下来，我们才会真正的向上帝说，上帝是你拯救了我， 我要把荣耀把颂赞都归给你。那我们的重点要明白，没有救赎就没有敬拜，不了解救赎也就没有真正的敬拜。对救赎了解的深刻决定我们敬拜的程度，一个人对上帝的敬拜的程度有多么深刻，就在标志着他对救赎的认识和理解到底有多深刻。这个救赎理解深刻首先包含客观的真理，它也包含一个人主观的感受，必须要知道罪对我们的奴役，然后要知道基督恩典对我们拯救是真实的，是可以感受的，真的可以像以赛亚可以感受那一种绝望又感受到希望，感受到自己要灭亡了又感受到自己被洁净了，才会形成真正的敬拜。所以敬拜绝对不是单一的唱唱个诗歌啊，不是简单的唱啊，生命的和喜乐和高兴的不得了啊，然后你说今天代表我的心情怎么样，这非常肤浅的表达啊，没有深刻对救赎教育的理解，无法产生对上帝最真实的最朴素的敬拜啊。所以到这儿为止，你要知道敬拜不是单单说你们为什么唱诗首啊不鼓掌啊，为什么你们唱诗首不举手，对不对？你为什么是唱到我愿意降服，为什么不举手投降哈？这些呢都是一些肢体语言，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啊，可有可无啊，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真正的明白了救赎，你会从你内心深处对上帝敬拜，你会在任何地方想到神对你拯救的时候，你会身不由己的把你坚挺的膝盖在神面前跪下来。那么我们要思想啊，第三个方面，既然新旧约有共同的主题，救赎是为了我们敬拜上帝，那么神的子民在实践这个敬拜的时候啊，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个方面就是敬拜它是有严格的规范的，我们刚开始讲敬拜不是单单唱诗哈，敬拜包含了祷告，包含了唱诗，包含了正道，包含了圣礼啊，这些都包含在敬拜的里面，它是敬拜的不同的要素。那敬拜它是有严格的规范啊，不是说任意敬拜随意敬拜。在过去的信条当中有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规范，就是在比利时信条第29条，那也特别讲到论真教会的标记和假教会的标记啊，那里就列举了真教会的标记是什么，就是教会是否传扬福音的教义，是否执行纯洁的圣礼，是否在刑罚上执行教会的法规。如果一间教会不符合这三个标记的话，那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假的教会，他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我们会说第一个标记容易找到，第二个标记也容易找到，第三个标记啊很难找到，因为你很难看见教会执行惩戒的啊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也不能说每个礼拜教会都要执行惩戒吧，对不对啊？我正教会真教会不是的。第一个标记是否传扬福音的教义的真理，就决定了第二个标记和第三个标记。如果第一个标记没有的话，圣礼就会陷入迷信，惩戒就会陷入虚无。而惩戒本身不是说拿着杖把它除名那么简单，惩戒就包含了教训、劝勉、警告、挽回啊，它包含了这些内容。所以如果你在的教会在第一个标记上没有宣讲福音的真理，那我们所有的敬拜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哪里有真理的宣讲哪里就是真教会啊。路德和加尔文都有共同的见解，加尔文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哪里有真道的宣讲哪里就有神的羊，哪里有神的羊那里必然是有真道的宣讲。 啊，只有这个成立的话，敬拜才是成功的入门。如果没有福音的宣讲，无论是唱诗多么火热，歌词再怎么对，没有道的宣讲，其他的一切其实都是一种的虚无的啊，没有真的敬拜，就是用虚假的敬拜。第二个思考，敬拜是持续的训练啊，敬拜上帝这件事情是需要训练的。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是一个被上帝训练的历史，也是证明人全然败坏的啊，人性啊被罪所玷污的这么一个历史。实际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在哪里敬拜，怎么去敬拜，都是神的规范，对吧？他们不能够在会幕外面去献祭，他们不能不透过利未人去献祭，他们不能不献祭物，总之他们的敬拜是要被训练的。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太麻烦了啊，太没有乐趣啊，缺乏狂欢，缺乏人情，太冰冷太冷漠，我们不如换一种方式吧。他们就挑战上帝的规则，挑战的时候他们就犯了罪，敬拜了偶像，离弃神，就管教。他们再悔改，上帝恩待他们，他们再敬拜真神，然后又敬拜假神，上帝再管教，反反复复的这样就重复下去。到了旧约的马拉基书结束，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依然去敬拜偶像，依然把那些瘸腿的瞎眼的祭物献给上帝。神说，我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圣的门关上，我不想见你们，因为你们根本不敬拜我。到了四福音书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真正敬拜上帝。所以敬拜神是一个非常难以持定不变的一个持守，经常会发生变化。而以弗所书也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里讲什么？基督徒的成长不是啊，瞬间可以变成一个啊巨人，或者变成一个完美的人，他不可能瞬间就毫无瑕疵。人的敬拜总是不断的偏离方向，而且在更多前十章六节也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一样。把以色列历史记下来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去敬拜偶像，去羡慕那些异教的人敬拜的方式，我们也会像有以色列人一样，在敬拜上去妥协，不但上帝的法则去敬拜。而且教会历史2000年也证明这一点，人的敬拜上不断的会发生变化，要不就堕向另一个深渊，要不就步向另一个极端，两者都有。你要回顾整个教会历史啊，有人就不要圣经，比如孟塔奴主义，到了中世纪他们的敬拜就变成空洞的迷信，没有道德宣讲。最后改革之后也是有一些极端的群体出现，包括重禧派，后来的贵格利派，他们不要讲道，不要讲台，不要圣旨，他们只要圣灵的感动啊，这些全都不要了。还有后来的弟兄会啊，他们只追求敬虔啊，又偏成另一个极端啊。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教会历史他不会按上帝的规范去敬拜上帝，所以敬拜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久的。神训练以色列民如此，训练我们也是如此，而我们就活在新约，而2000就历史就告诉我们，如果教会不持守敬拜的规范，以上帝的道为中心的祷告、唱诗、圣礼、正道，如果不以神的道为中心的话，这一切一切的一切在上帝眼中啊，都是一些敬拜偶像的方式，肤浅的、世俗的，是上帝不看重的。上帝绝对不会将就，上帝是非常严格他的子民如何的去敬拜。我们的敬拜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我们希望唱更自由的诗歌，我们希望讲到多一些故事，我们希望这个圣礼啊 随意可以领受圣礼、洗礼和圣餐。我们认为唱诗的时候不用管它里面有没有教义和神学内涵，只要唱得舒服自由就可以啊。我们认为啊，我们应该要增加一些乐器怎么怎么样啊，这些呢都是我在这里不是说乐器的问题，而是说人的一种倾向问题。所以敬拜对上帝来说是严格的，是有限定和规范。对人的罪性而言，人总要在敬拜上啊开一个口子，把敬拜变得慢慢的缺乏了上帝话语的规范。第三个思考，我们在敬拜的实践当中要注意敬拜特定的语言。敬拜呢有它特定的语言，这个特定的语言就是上帝规范的他的话语。我们也可以把敬拜当成一种学习外国语言的过程啊。虽然我们是用我们的这个中文去敬拜上帝，但是你要知道你平时你很少去唱诗歌，你平时很少去关注神的话语，平时我们是习惯于世俗的言语、世俗的歌曲。当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发现从头到尾不符合你日常生活的习惯，这就是一个学习外语的过程。它是有特定的语言，以神的话为中心构成敬拜所有的元素，你要学习。如果你的头脑在一到周六养成了世俗的头脑，主日所有的程序对你来讲如同嚼蜡，如同嚼蜡啊。比如说你看英文的电影，如果没有字幕的话你看不下去，对吧啊，光能听个声音看个屏幕，但是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无趣枯燥无味啊，就没有意思啊。你发现如果他英文比较好，他看英文的电影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啊。所以我们家两个孩子听那个英文的音频听不懂啊，不知道两个人笑什么啊，他们感觉好玩。其实我们敬拜上帝是如此，你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他沉浸在敬拜里面，他敬拜的时候他感觉到是一种的享受，他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他幸福的不得了。那有的弟兄姐妹就敬拜的时候就摇到头晃晃的，怎么还没有结束啊？这个诗歌怎么还没有结束啊？如果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为什么还有这种如同嚼蜡的敬拜？因为头脑的习惯一直是被什么呢？被世俗的语言充满。当你被世俗语言充满的时候，你敬拜的这个语言进入的时候就是一个嚼蜡的过程。大家要知道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对他们来讲那是恐怖的事情，他们期盼的上帝，你不要这样临到我们，我们害怕，我们惧怕啊！你换一个方式多好啊！所以以色列整个的敬拜其实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牵着自己的羊给了利未人，他们把牛和羊杀死。你知道这个血呀，还有这个牛羊是很腥的，在献为祭，所以整个的敬拜的过程是人不喜欢的。但这个敬拜的过程里面有救赎意义的表达，是上帝规范的，是人所不能更改的。当你到教会，你要习惯敬拜的语言，这个敬拜的语言你必须要学习。如果不培养敬拜的语言，每一个主日对你来讲如坐针毡，你会嫌这个时间长，你不懂为什么要宣召，你不懂为什么要唱诗，你不懂为什么有这个话语环节的宣读，你不懂。那么不学习这门敬拜的语言的话，我们的敬拜就会变成一种形式，没有意义。另外一个作者说， 我们必须把基督教当成外语来学习。另一位又说，敬拜是一门语言课，教会要在其中学习如何说基督徒的语言啊。所以敬拜这一天的所有的环节是在学习神的话，学习用神的话去敬拜神，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啊。学语言是很痛苦的啊，当然学语言也是很自然的啊。如果你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你每一天的头脑中充满世俗的言谈，充满世俗的歌曲，你唱任何一个歌曲的话，任何有圣诗和诗篇的话，你不但理解不了，而且会让你感觉很痛苦，曲调那么难唱，对吧？啊，当你想到我爱我的祖国啊，这个曲调那么熟悉啊，你到超市旋律响起就跟着几句，对不对？啊，当你唱到啊这个圣诗也好啊，或者这是天父世界，圣哉圣哉呀，没有这个语言环境，你就想不起来这个啊，别说想起来歌词，就连这个曲调你都想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没有习惯，没有学习敬拜的语言。人对真理的学习，对敬拜的语言的学习，是需要用时间去训练的。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但是不代表我们喜欢敬拜的语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重生得救，他对敬拜的语言是毫无兴趣的。但是总之来说，神为了训练我们，他每一周都设定主日，在主日这一天让我们去学习这个语言的变化，学习天国的语言，用神的语言去敬拜上帝啊。你不要认为说啊，我要学一门外语啊，我下礼拜就用本地方言敬拜上帝啊。你用哪种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语言有没有符合圣经性的语言，就是用富含有上帝话语的所有的元素去敬拜神。那最后我们要思考的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蒙救赎的人，你必然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因为救赎和敬拜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真正救赎的人，他会关注敬拜的事，如果他没有蒙救赎，他不关注。如果你是个蒙救赎的人，你每天让自己的头脑沉浸在世俗当中，你同样不关注敬拜的事。因为一个蒙救赎的人，他是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那么今天你要意识到一件事情，新旧约救赎的最终目的是让他的子民去敬拜神，而且敬拜不单是新旧约的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所以愿我们能够从第三讲当中去晓得教会整体的蒙召以及个人的蒙召，就是为了敬拜神，为了荣耀他。好，我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